做见证的时间，你可以开始到二楼正堂的前方来。你一站上前面，我们就开始计时了，所以你不要花20秒在那边整理你的东西。OK， 我们可以开始了。
牧师，大家好，我是滕月华。感谢神引领我们一家走在平安的路上。去年4月，好几家高利贷的人跟着哥哥回到家门口，然后讨钱，说要找我妈妈。我说不在，当时哥哥很惊慌，对我说救我。我对着十几个人说，请给我2天的时间了解和处理，请他们先回去。晚上和哥哥问到底借了多少钱，才知道有11家都是用赖借的，其他还有当铺的，一共是75万。于是我开始筹钱，计划先处理这些紧急的债务，请哥哥之后每个月还我2万，再还亲友，然后之后我陪着哥哥一家一家还债。隔了1个月，哥哥因为信任的关系说出110年和朋友一起把他名下产权借款拿去借贷的事情。刚好因为和邻居姐姐提到这个事情，然后他又问了律师朋友，然后我们就开始来了解这个案情。那哥哥希望我们先跟对方谈，那我先筹钱，然后10月份跟对方联络，但是对方都一直不理我。11月初才发现房子已经被过户了，他的名下的部分。于是我立刻请律师出面协助处理，提出诉讼。那今年的1月开始进入调解庭，那对方开始他拿出契约，然后开口说要550万。我看了契约以后，是发现是借270万。那我当时觉得很不能接受，因为我哥哥说借170万。那我推算可能是他朋友有多拿，但是都算在哥哥的名字。那他们一起还了1年的利息，那2年没有还，所以对方就直接办了过户，在没有通知我们的状况之下。那到了3月、5月跟6月，那法官跟调解委员暗中帮忙施压，然后最后是用450万的价钱，用调解移转的方式跟对方买回。那时候我又筹了钱，然后办了贷款，感谢律师、银行还有邻居姐姐。那我办到了贷款，然后我把所有的借款、自备款，然后还有高利贷、还有罚单的钱都已经缴清了。那因为这次贷款，我成立艾比斯有限公司，包括黑色素太阳眼镜的业务，还有手工制造的业务，在这个现在还在申请当中。然后还有原本的南山人寿还有南山产物的业务都是同时进行。那希望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早日减轻贷款的压力。愿神纪念每一位关心我们家的弟兄姐妹，然后还有感谢你们的扶持跟带导，让我们一起活得更像耶稣。谢谢大家。
牧师，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潘秀梅。感谢主，今天的感恩见证是关于孩子的，所以特别有经过他的同意在这里和大家分享。3年前，我的小女儿以最低的分数进入教会附近的社区高中就读，我们有点失望，但孩子说这是神的安排。果然，因为离家近，她每天可以睡到7点半起床，走路上下学，省去了舟车劳顿和体力的消耗。到高二的时候，因为教会刚好在整修，我们就到在家里主日，同学就邀请他到教会去聚会，也参加了每周2次的线上读经祷告和学校的团契，再加上主日，他每周有4天的聚会。这个时候，当妈妈的我就有点担心他的时间分配，觉得已经进入学测的备考期，他的动作又很慢，每天都搞到1、2点才睡觉。我就跟他说，你要取舍，不可以什么都要。可是他还是继续坚持，他说透过这些聚会跟神有更好的交通，这些是他支持这段时间的力量。 考试当天，他跟我说，一切都交给神了，神会帮他预备最适合他的学校。收到成绩简讯的时候，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三天后收到这本成绩单，他还觉得很梦幻。在他学测个人申请的备审资料当中，他放了哥林多后书4:8的经文：我们四面受压，却不被困住，出路绝了，却非绝无出路。在神的带领下，所有的学校申请都顺利的录取，神给我们的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在这里，因为这段时间对他，因为那时候对他的干扰，在这里我也要向神认罪悔改，也要和各位爸爸妈妈能分享，当孩子们愿意付出代价跟神建立关系，身为父母的我们不要用我们天然人的思想去阻挡他们，因为一切智慧的源头都从神而来，神会给孩子持续保持热情的力量，也如同经上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谢谢。
我是刘义宏，我想分享我们一位在上海的弟兄的事。其实我对上海一直有偏见的，因为大概10年前，我们带着飞奔的爱你从北京烟台一路巡回到上海，那时候接待我们的人正在热恋中，什么都没有安排，把我们扔在一个咖啡厅，刚好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团契聚餐。在上海那几天，我就开始生病，上吐下泻，很奇怪。后来一离开上海，还没有到温州，病就好了。所以我跟自己说，非必要我绝不去上海。谁知道几年后，有一位年轻的弟兄跟我们联络，他说他在那次的聚餐里听我们分享，非常感动。他要来台南开会，中间有一段空档，他想要来台北找我们。他真的从台南坐火车上来找我们，我们聊得非常愉快。然后他又坐火车赶回台南去开会。我第一次见到这么热诚单纯的上海年轻人。前阵子我们有大陆的行程，会在上海过夜。他知道后坚持要来看我们，他从外地出差赶过来，他已经结婚当爸爸了，有一个5岁的儿子。我们真正见面才3次，却熟悉得像无话不谈的老朋友。他的教会虽然打散了，改成面包店继续在聚会传福音。他带了他店里的面包跟我们分享，好，特别好吃。他还说了他儿子的一个见证，他的儿子数个月前被医生告知疑似患有罕见疾病，在孩子漫长的住院期间，除了祷告什么也不能做。有一天他儿子跟他说，耶稣昨晚唱了首歌给我听，他说你能不能唱给我听。他儿子立刻开唱，他播放他录到的后半段给我们听，那是一首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诗歌，大意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心里得安静，生命的长短由你来安排，就在进天堂，在你的心，在我的心中，我不怕魔鬼，因为能力权柄在于你，救恩被我拥有，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在地上就变成人，奥秘就在原谅。他提醒我们尽量原谅，尽量原谅。神奇的是，那晚之后医生竟然查无异状，之前的病症不药而愈，没有人能解释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都知道那是神的介入。回想这一年真的很精彩，虽然也有一些伤心的事，只要确定都是神掌权就安心了。生命的气息在于神，要珍惜神所赐的光阴。我想趁着我还能动，神若看为美，但愿我还能拍下一部片，主题就是原谅，一切在于神，赞美主。
大家好，我是陈怡华。我们今年开始在新竹少年监狱陈镇中学有带了一个班级，然后做那个生命教育。那我常常在他们的身上看到我自己。从小我妈就告诉我说，我不如我姐姐。后来我的表妹们长大以后，我妈又跟我说我不如我表妹。所以我后来有一天我就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如的人越来越多。那我也觉悟到有一天，我也觉悟到，如果我活着是为了要得到他的认可，我可能会被他活活搞死。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再也不听他的话。但是作为一个叛逆的少女，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我为什么没有成为罪犯？我想不是因为我的本性比较好，灵性比较高，这一点我倒是要感谢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给我很多的教育资源，让我可以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下长大。 那我妈妈对于我们之间这种疏离的关系，她一直都很不在意，因为我姐姐是家族的模范生，只要有我姐姐在，我妈妈就不会觉得她是一个失败的母亲。一直到我姐姐她为我说话，然后责备我妈妈，我妈妈她才不情不愿的道歉，但是她并没有真的反省，因为她转头就跟我姐夫说：“哎呀，你看你老婆多凶啊，我要是不道歉，她会吃人。”所以，那因为她的认罪态度不好，所以我经常在原谅和不原谅当中反复横跳。可是我姐姐她力劝我一定要跟我妈妈和解，因为我姐姐常跟我说，如果你不原谅，你不会好的。那所谓的屠龙者终必成为恶龙，我在城镇中学面对的这些屠龙少年的时候，我告诉他们，除了成为恶龙之外，他们还有别的选择。有一天我就突然间发现，那个在我心目中那个愤怒的叛逆的屠龙少女已经离我很远了。感谢神的恩典，就是我内心的那个深不可测的黑洞，这几年已经慢慢的被填平。那我跟我妈可能不能够像很多的母女一样什么聊天喝下午茶，因为我妈有特异功能，她非常擅长点火，就经常把我引爆，就即便是隔空也可以把我引爆。所以但是现在有那个通讯软体，我们可以透过文字跟贴图来沟通，对我来说我觉得已经很好了。我在想至于我没有成为一个曾经的屠龙少女，没有成为恶龙，而且努力的在修复自己，想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健全的人，这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跟我妈来说，这就是另一种形态的和解。那感谢主，谢谢，祝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好，我是伟汉。我在今年2月19号，我就是泌尿科方面我有出血4个月之后，我就去看三重省立医院，结果那个他因为开了一种药，我吃了之后就也药物过敏，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子药物过敏，就整个背发麻，然后全身发麻，然后我就在三重的过境街12点多的时候晕倒在那个路边，然后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经历到这种事情。我的车子是停在对面，如果我走进我的车上，因为我的个性就是如果我今天有这样子不舒服，我会到车上休息，可是我如果到了车上，我可能就会死在车上，因为那个是听说是一种就是会让我失去意识，然后全部都晕倒。就是这件事也让我这就是第一次这样很感动的感受到神这么爱我，然后愿意这样子救我的性命。虽然是一个对我来讲，我只是感谢我的神。然后最近那个曹牧师在讲弥迦书的时候有一段话，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向你要的是什么呢？他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以前我漏掉那个与你的神同行，那现在我就一直提醒我自己，我要与我的神同行。那我相信在我一生的年日他都会保护我，然后也是给我这样子的平安。谢谢。
大家好，我是佳恩。今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恩典的一年。那我的工作是医院的护理师，我入职目前3年。那我的心得就是，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早就放弃逃跑了。现在很多护理逃兵。那以前听牧师讲到常说，就是上帝有时候会用埃及去磨练自己的百姓。我觉得自己在职场的这3年像是被扒了好几层皮，但也改变了我性格中很多不成熟的部分。我是一个遇到突发状况很容易会紧张慌乱的人，也常常为明天的工作感到担心。但是因为医院的工作常常会有突发状况，下一秒可能病人就要 CP 化或者是什么，其实很难就是一直处在那种焦虑的情况下还能顺利的处理自己的工作。所以上帝借我的工作训练我在有这些状况的时候能学习住在主里面，平静的去面对我所面对到的突发状况，然后训练我不为明天忧虑，将手中的工作放在祷告里面，相信若是我工作上所遇到的突发状况都是上帝所应许的，他会让我有能力能够面对我所遇到的。那有一段时间因为跟同事有一些误会，所以我很苦恼，不知道怎么去改善我们的关系，也因此在工作上非常的痛苦。但很感谢神，就是有一天我同事非常需要我的帮忙，那我心里同时也有圣灵的提醒说我需要立刻主动的去帮助同事。那自从那一天过后，我们到现在都有非常美好的关系。 那入职的三年我每年都很想放弃，有好几次我已经写好履历都寄出去了，但是牧师总会提醒我说就是要学习在现有的环境中学功课，他说如果你这阶段的功课没学好，那你下一个阶段一定会遇到，所以是一样的。所以我想说如果我这阶段有尚未学习的功课，那我宁愿早一点趁年轻的时候赶快学完，也因为这样子我在这个很艰困的职场环境，那些曾经困扰我的护理专业技术能够在短时间被训练得非常的成熟，也因此锻炼了一颗比以前更强壮的心脏。那很感谢神，就是期待之后能够在内在生活的道路上更加的成熟，也愿神祝福每一位，谢谢。
陶牧师、刘牧师、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是郑珊珊。今年11月下旬，我爸爸被诊断出来是下咽喉炎的末期。那一刻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样把这个真实的事实也很沉重的消息告诉我的父亲。就在那时，有一节经文进到我的心中涌起，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住院、开刀、装胃造口。我是家中唯一的一个基督徒，上面有哥哥，下面有弟弟。多年来我一直为我家人能够认识主、能够信靠主来祷告。很奇妙的是，在爸爸住院的期间，每一次在最关键的时刻，不论是在开刀前或进加护病房，我从台北回基隆，上帝都让我能和爸爸有单独相处的时间。就在那些独处的时刻，我和爸爸一起读我写给他的感谢卡，为他祷告，一起唱奇异恩典。也在那里我爸爸决志祷告，将生命交给主，阿们。我真的要感谢上帝，是他的话让我每天早晨醒来，不是被恐惧抓住，而是带着期待读经祷告再出门。也谢谢上帝预备两位牧者，还有许多弟兄姐妹在背后为我默默的守望。直到现在我几乎还来不及悲伤，心里有很多的感谢，也对上帝的作为充满了敬畏。在今年要结束的时候，我有一首诗歌，在我每次开车骑车的时候就一直反复的在唱。今天我要把这首诗歌也来献给大家啊，彼此勉励。生的孩子不要沮丧，举梦想上望，神的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比较稳，是互相效力，是你福杯满溢。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专心依靠他的臂，重新得力。每个祷告声都垂听，千万别放弃，永远不要忘记，你要忠心走到底。我把荣耀归给主，阿们。
大家好，我叫陈丽敏。我先要跟我妹妹跟感谢主，也感谢教会弟兄姐妹一路来对我们的祷告陪伴跟扶持。2025年对我是一个不容易的一年。2024年8月底爸爸刚走，然后呢我就在医院的那个厕所看到说，你要将你的重担交给耶和华，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然后呢那年的就是12月22号，就是当我们办完爸爸后事的一些文件什么的时候，然后隔一天我妈妈就中风，然后我妹妹送到的那个，因为我们家在台南，那我妹送我妈到那个 ICU， 不，送到那个医院，然后做完处理后，医院竟然说她没有 ICU， 然后要送到云林，然后我就想说，哇，怎么可能？因为云林我们人生地不熟的，后来真的 透过大家的祷告跟神的恩典，就转到台南的另外一个 ICU 去。然后妈妈出了 ICU， 医生就要我们说两周以后就要转病房，就要离院了啦。那我们就要赶快找安养院。那一年不知道，就像今年年初吧，不知道为什么就安养院都满的，几乎都找不到。到了妈妈要出院的前两天，我们才找到安养院，真的很感谢神。接下来呢，因为妈妈是插两管嘛，插鼻胃管跟尿管，所以她在安养院三月以后就住院，住了两个礼拜。然后呢，好不容易好了，再隔两天，妈妈又感染又住院。然后因为我妹是很多事都是她在处理，然后她有些小儿麻痹太疲倦了，所以她在送妈妈去急诊的时候，她去买便当就扑街跌倒。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这下两个病人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对，然后对，就是再来五月呢，就是我妹他们他先生在我阿姨要去看我妈，然后呢就才出发不久呢就去撞人，而且撞的结果是两部车全毁。然后对，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那因为妈妈长期也蛮受苦的，再加上她的身体也不是很好，这下又中风，然后又先好，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大家好，我是郑雅芳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郑雅芳。我再来简单讲一下那个神在我生命当中还在我工作上的赐福。那我现在是工作在一个商业组织，那我有两个老板，他们都是没有执行，因为是商业团体，那我是执行的。那我们每年有那个举办活动是我们比较重要，因为关系到他们有没有继续支持我们现在的领导。那我们这两个领导很特别，他们两个常常都是持相反的意见，那我夹在中间，那我又是执行者。那常常他们决定活动的时间都很紧凑，那人数会关系到他们的面子，那我要去那个签约的人数我必须要去凑足，然后在旅游过程当中他们的期待我也要在当中配合。那我先说2023年的七月，我们领导他就是非常的强硬要办邮轮旅游，那他说不可能遇到台风，那七月八月都是台风的，常常会有台风的季节。那我就劝说另外一个说啊，我们不会遇到台风，我会祷告会有上帝的帮助。结果没想到我们要出发前一个礼拜台风预报，然后结果我整个人我就一直祷告，然后感谢主，我们这一团是唯一有出团，而且我们还多晚了一天，上帝让我们通知，就是对方本来说通知取消，后来前一天通知说我们提早一天出发去避台风，结果我们这一团是唯一有成行。那这个过程当中在出发之前就卸了我的压力，所以我想说感谢主。然后接下来是去年2024年我们办北欧去峡湾看冰川，结果呢我们去的时候是他们的雨季，然后他们就说他们那里365天360天都是下雨。那我们去到的时候他说一个小时前才发布大雨特报，所以我们要进去那个峡湾里面可能会进不去。那我导游说反正我们行程就照走，进不去就算了。然后我一直祷告，因为我们走进去才要20分钟，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感谢主我们到的时候是毛毛雨，然后我们走进去出来的都说看不到，那个雾很大，根本就不用进去了。但是我还是一直祷告，我们带着我们团队进去。然后进去以后刚到的时候薄雾还在，然后当我们全团到的时候感谢主那个雾散开了，我们也是唯一一团有看到冰川的人。那我们上了游览车以后，我们要离开的时候雨就有点陆续大，我们上了游览车刚发动暴雨下来了，再次感谢上帝。然后接下来是上个礼拜到土耳其，我们的目的是要做热气球。然后因为这一次过程当中我们跟旅行社之间有一些的 问题。那台湾旅行社隐瞒土耳其旅行社我们自费活动这个部分，因为当初反正就是感谢主，在连续五天没有飞了，我们是唯一一团有飞行成功的，谢谢。
大家平安，我是玛丽。古时耶和华向玛丽显现，对玛丽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是我祝愿身体极其软弱时，圣兵为我42帖药，生应我新的1帖药。耶和华我们的神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在我不完全明白他纯全美善可喜悦的旨意时，他信实的以慈爱吸引我。除了聚会，带我参加入背经群组、查经小组，反复思考他的道，细查他的心意，给我一起读经祷告等候神的好姐妹，借着团契祷告、小家聚会，甚至探访服事的对象，都激励我看见我们神丰盛的慈爱与怜悯。昨天晚上我受邀参加前一所学校合作社阿姨的洗礼，16年前领她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求主带领她认识主耶稣。16年，我们的神以无比的耐心带她回家，不明热住院20天，强效的抗生素治疗放大了我对疼痛的敏感度，每一次扎针都痛得我全身颤抖，所以直到骨髓穿刺和切片检查，针管有2到3毫米粗时，我十分害怕。检查前一晚，我全身颤抖，痛到不能睡。感谢神感动我起来数算神的恩典，直到天明，我已被神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深深感动。圣兵醒来后，我们一起歌唱，歌颂主奇妙的作为，绕行房间举手感谢赞美神。然后我主动按铃请护理师来抽血，感谢主，不同以往，一次扎针就顺利抽完7管血。接着骨髓穿刺和切片检查，我一闭上眼睛只觉金光灿烂，一度以为窗外阳光如此强烈，我睁开双眼只见乌云密布的阴天。我闭上眼继续住在神的荣光中，1.5个小时的检查顺利完成了，而我一点疼痛都没有。神以他的恩手覆庇我，保守我没有任何疼痛的完成检查，将一切荣耀颂赞爱戴归给我们奇妙的伟大神。
牧师平安，弟兄姐妹平安。我其实去年就很想上台分享我的感恩见证，但是我从第一个然后等到最后一个，我其实都没有办法，我不是没办法，我就是不好意思走下楼。那昨天晚上我就跟神说，我今天应该要上去让大家认识我。原因是上个月有一天我的机车的那个钥匙洞不小心就扣起来，然后有一个姐妹就过来帮助我，她还很热心绕了这附近的机车行看有没有人是有营业的，就是没有。然后我们经过门口，刚好有姐妹们在教会门口献诗，那他就会好像是珊就说：“哎，你要不要听福音之类？”我跟他说我是这个教会的会友，所以几乎没有人认识我。那我要说的是，我感谢神在去年牧师有提到我的弟弟在荣总，然后他在那边安息，然后感谢牧师在病床旁边陪伴我，甚至陪伴我进入冰库。那我也感谢在过去低谷的年岁总是有神的安慰，然后我也感谢虽然我今年的状况就是大概在10月份我的 我儿子有轻度的忧郁跟躁郁症，那今年的十月他的状况不好，在家里有一点状况，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其实我是陷入非常的低谷，但是我感谢神每次来到教会，神总是透过牧师对我的心说话。那总之呢，虽然还有不确定的未来，但是我知道神仍然会继续帮助我稳步向前，然后叫我在这个困难当中仍然紧紧的可以抓住神跟随神。谢谢主。
贵姓大名你没报？
我是翠琴，不好意思。那把荣耀归给神。
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我是上古锥的乡亲。好，我现在要来唱诗选28。我的愿有耶稣神的经营，你愿诉求主神的财富无极，我的愿有耶稣神的天仇，你愿长随主定恨神手，神是作君王，水中下万方，最绝被最卷所左右。我的愿有耶稣，别无所求，神的世上万有。首先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就是心儿，因为一看人变电话给我，我就拍死啊，那不实在我都不啥爱接啊，那实在就会使吼。无啦，其实我的个性无讲足倔强，嘛毋是天然的啊，大家的观念有些拢唔对，我一般大家改过来讲算。甚至会来遮安尼，都我相信上帝一定会给我平安。我嘛真感谢种兄弟姊妹，伫我无种伊的时阵，会甲我照顾。我若伫成功咧做身体检查，阿星儿就甲我关心个安尼。我真感谢主，没办法话，伊会爱我到永远。OK，
好，大家好，我是沈云。那我在回顾今年时，发现在年末时频繁的发生许多令我焦虑的事，包含一些地震新闻，还有搭飞机等等，过程中我都非常紧张。但当然事情过后，除了发现上帝确实保守我的平安，也觉得学习心中有平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上周台北市发生一件很重大的事件，当下我也在北车，印象非常深刻，当下腿软，真的有一种灾难片的感觉，脑袋什么都不敢想，只是一直不停地赶快跑。最后当然有顺利地出到台北车站外面。一开始我们只是要去北车附近吃晚餐，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店之后进去，我仍然还是很焦虑，一直东张西望。后来反思之后才发现，那个时候其实可能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当下我觉得我的焦虑是警觉，不希望因为少注意到什么，所以造成自己处在紧张的环境当中。但其实周围的人都在好好的吃饭，只有我一个人很焦虑，因此我才发现拥有属天的平安真的很重要。后来在搭大众运输的时候，我也会有点自己吓自己，像是昨天搭火车突然停下来，我也在那边东张西望，但其他人都很淡定。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是另外一台车要过，所以就先停下来，很正常的情况。所以就发现自己真的陷入了这个焦虑的陷阱。在整理见证分享时，想到最近一直对焦虑的训练，觉得上帝在对我进行这方面的练习。在以前，我虽然是一个很焦虑的人，但最近确实是到了一个焦虑时期的巅峰，常常会有很多小剧场，许多的念头在影响我的思绪，也觉得在这种时候真的好难喜乐起来。 因此在年末我感谢神透过这些事情帮助我反省，需要多多交托，尤其是在这个不稳定的时代，很多的新闻都很常影响我的心情，但就是在这种时候更需要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在平常没什么事的时候，平静安稳相对容易，但在动荡的时候，平静安稳显得更为重要。所以感谢上帝把这个功课放在我的身上，使我可以更认真来操练。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加福音1章78到79节，谢谢大家。
好，我是谭柔谦，然后我今年想要为我是一个很喜乐的人感谢上帝。然后我先说前提，就是我觉得我很不是我自己觉得我很喜乐，然后也不是神跟我说哦你很喜乐，就大部分身边人会跟我说他们觉得我很喜乐，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所以我就一直有在思考喜乐的这件事情，因为我就是会把它跟世上的快乐搞混，因为我不太知道我是很快乐还是很喜乐。然后我就发现，就我其实也是蛮常烦恼的人，因为就是翻了一些自己会画重点的经文，就是觉得很受用的那些，就是都很常跟什么信心或是很软弱或是需要帮助有关，就看得出来平常也是就是蛮困乏软弱，然后也很常忧愁，然后就是会为课业或是为财富忧愁之类的。然后这时候就是讲一件事，就是就我会持续有读经的习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就如果太久没有读经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在那一天的人际相处或是其他事情上，我就会觉得好像就是表现不太好，或是情绪就很低落，然后我就会觉得哦，是不是就是太久没读经，所以就觉得说在惩罚我。所以我知道觉得说不会这样惩罚人，就是错误的一种错误的迷思。然后后来我就想，我就觉得哦，其实是不是我每天都很喜乐，是因为我有读经祷告，所以我有神的同在，我就很喜乐。但是我如果太久没有读经，我就会失去他的同在，所以我就会失去我的喜乐，所以我才会觉得那一天很不顺利。然后我就觉得今年可以认识到这件事情很感动，就是很像是又找到一个信耶稣的好处，就觉得神一直都赐给我很多喜乐，而且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但就是今年才认识到这件事情，所以就很为了这件事情感谢他，然后也让我可以确定，就只要我好好跟随他的话，我的喜乐就会一直在。然后呢，昨天大专团契的时候呢，就唱了一首很适合的诗歌，叫做在主里喜乐，然后第四节就说常住在主内，心中满有平安。就以前是听得懂这句话，现在就是也知道要怎么感受这句话。然后最后就是因为今年是比较平淡的一年，就没有特别什么大事，所以就有时间去思考这些小小的恩典，我就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所以也感谢神。好，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黄盼。我觉得今年是被上帝建造的一年。上半年我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学业上也面临很庞大的压力跟迷茫感。所以下半年我做了休学一年的规划。那因为当时的情况对我的生理心理都有很大的影响。那我自己觉得在最低潮的那个时期，其实对上帝特别没有信心。然后在信仰上我觉得也跌了很大的一跤，因为自己的忧虑跟痛苦，我好像变得更骄傲，更不愿意亲近主。那甚至也经常在感到自己软弱的时候选择推开他。那在参与短宣的时候，我很感谢一珍姐那天晚祷给予就是大专生的教诲。我觉得那天受到很深的感动，就是重新提醒自己要把自己坦然的交托给主。那无论自己在信仰里面现在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样的不足，都能够诚实的带到主面前，求他亲自介入管理我的一切。我也觉得是透过暑假的短宣，就是开始重新回到上帝里面。在下半年我开始有比较勤劳在灵修的功课上，灵修成根的功课上。那即便就是只有5分钟也好，我提醒自己就是起床要先打开荒漠甘泉看一篇，然后做一个祷告。那回顾下半年成根的一些内容，我感觉上帝一直反复在透过经文还有灵修的时间与我说话交流。想和大家分享其中一篇特别深受感动的内容。 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诗篇72:6。只有修整才能培养出天鹅绒般的草地，只有神的镰刀才会锻炼出人的温柔、平衡与和谐。圣经常把人比作草，把神的荣耀人荣耀比作花。草地被割之后，才会在荒凉中开出荣耀的花来。那样的时刻最适宜接受他的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信徒啊，你是不是正体验被神的镰刀修整呢？不要怕，他镰刀后面必定紧随着细雨。我觉得这些话都是上帝特别对我说的话，因为我很清楚自己心里面对生活、对学业还有对未来都有很多痛苦跟难受。但就像灵修的时候读到的内容，我想如果我要更认识他，他必须把我从现在的环境里面带出来，因为我经过荒野、经过炉火的试炼。所以很感谢主耶稣让我在这一年当中继续的经历他的慈爱与恩典。那也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能继续在主耶稣里面得着更多。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景恩。然后现在的社会步调很快，所以生活中总是充斥着各样的事情。有时候觉得自己的代办事项好像是下过雨之后一颗一颗的蘑菇不停冒出来等着我去处理。我今年更认真的学习，不定时就规定自己刻意的停下脚步，想想这段时间里自己到底在忙些什么，并且分清楚哪些事情该忙，哪些事情其实是可以把它放掉的。所以其实我不用特别去翻今年的照片，我大概在脑海里就可以整理出今年几个比较大的事件。今年我经历了很多几个比较大的变动，这些变动也带给我蛮大的影响，生活上、环境上的变动、工作的变动、人际关系的变动等等。每次变动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心力去适应，再加上同时我要处理工作上的琐事以及我的家务事，当这些事情混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容易陷入一种倦怠的状态。以前要上大学的时候，我的一位长辈送给我一个木头的十字架装饰，说我在大学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让我把它摆在前面跪着祷告。现在我遇到的困难就不只是学业上面的问题，而是要处理更多更复杂的事情。当我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的老我就是很不想灵修，宁愿去吃零食啊，去跑步，去追剧，就是不想亲近神，总是等到最后一刻才想来亲近神。其实我知道我自己该努力的方向是将我的问题、困难、前头的难关陈列在神面前，相信他，相信他是一切，信靠他的话语，尽我所能的去将事情做好，并把结果交给他，随后在他里面安息下来。但这些对我来说真的十分困难。我想自己一直都有进步，比以前更加容易安息在主里面，而且我发现自己能承受并且处理的事情也变得更多了。现在除了十字架以外，我还准备了一个枕头，可以好好的跪着祷告，也可以祷告的比较久，将我的事可以倒在神的面前。感谢主帮助我，吸引我来走向他。最后我想念诗篇27里面的话，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阿们，感谢主。
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叫李伯杰，是撒母耳训练学校一年级的学生。那我很开心今天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在这个校本部里面做这感恩见证。那其实能够在这边和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就是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这一年下来要感谢神的事情非常多，那包括我来这边实习之后南来北往，车程这个交通都有平安，也避开了上周五像刚才分享的沈云一样，我也是在台铁那个地方转乘捷运，也避开了这个恐怖攻击。那我也感谢神的保守，让我在这个陌生的台北有温暖的落脚之处，许多的弟兄姐妹都关心我各样的需要。那我也在自己熟悉的台南有支持我的牧人还有我的家人。那其实我能够来这里跟我的爱妻有很大的关系。那一方面是她也是撒母耳学校的学生，所以我都叫她学姐。那和她相处常常都能够从他身上感受到喜安堂那种安静甜美的特质。那特别是我们有四个孩子，所以还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气质，我因此被他深深的吸引，所以我也来 这里来寻求。那另外一方面是他的身体状况，因着他这几年有严重的头痛问题，我想他的头痛问题可能跟四个孩子还有可能也包括我有关，那使我重新思考这个人生的方向。那感谢神也调整我的步调，让我退出职场，然后展开我人生的第二春。那我想这边说的第二春是能够有再次有机会可以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来经历神。虽然今年几经波折，但我想上帝既然让我们还有生命气息，就肯定还有他奇妙的安排。有一位法国的哲学家说得好，他说时间是最好的医生，也是最巧妙的劫匪。我在这些波折当中也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与骄傲，那我在这当中也学习谦卑，让神破碎与引领。我想在这段的时间，上帝不但逐渐医治我爱妻的头痛之外，也逐渐医治了我的软弱以及我的骄傲，这使我与家人与神的关系更加紧密，否则时间只是使我更加沉沦了。雅各在8:5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感谢主，这一年下来让我学习到的不只是要靠着基督胜过旷野的试炼，更是要一路依偎在他的身旁。感谢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牧群。那我想要分享一下我的朋友的母亲，卢丽美女士的见证。那就是她在三个月前被诊断出脑部有一个4.6公分的一个肿瘤，然后也压迫到视神经，其实是蛮严重的。那在一个月前的时候，就是陆续有听到她原本要看的那个医生以及那家医院可能不是在这个专业上面。医生可能是太年轻的部分，那所以因为我自己在医院工作，但虽然我不是医疗科单位的同仁，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好，我鼓起勇气想要来请我们的自己的神经外科主任去帮忙。那我在那一天早上就跟我主管讲，那很感谢神，主管就马上赖跟我们的神外主任讲，那神外主任就直接说，好，中午我们见个面，我跟你说。那很感谢神，他说这个医生就是帮我我朋友母亲开到医生，他。是他学弟，然后大概小他几届而已，然后其实蛮厉害的，所以不用担心，然后也会特别照顾。那如果真的有需要，也可以转其他医院。对，那就很感谢神，在就是他的我朋友他们家人很慌张的时候，就是让神就是引导他们，然后有一个可以很好的医生，然后也可以照顾他们，然后也让他们不用换医院。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感谢各位弟兄姐妹的带导，就是他在23号开刀的时候的前一两晚。他主动就是让我可以跟他传福音，让他去一起唱诗歌，然后说一起读圣经，然后一起祷告，对，然后软化他们的心。那很感谢神，当天他开刀其实算是很顺利，然后2天过后就从加护病房出来了，对，然后而且也感谢他的家人，在每天睡觉的时候还会自动放那个圣经播给他听这样子，然后也很感谢主的做工，让他在昨天晚上也做决志祷告。对，然后最后就是真的很感谢弟兄姐妹的带导，然后让神亲自的做工，那求主也继续医治他们全家，让他们能够得救，然后也能够医治他那个术后的恢复。那最后分享一段经文，就是在他们这段时间的时候，我有分享给他们的，也分享给大家，在以赛亚书的41:10，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谢谢大家。
要做见证的，请尽快到前方来排队。
我是胡志强。当我就读高中3年级的时候呢，我从信义中教会转到锡安堂教会已经40年了。来到锡安堂是因为我被罪担受压，心中无力苦闷。直到民国74年的冬天，我参加木栅沟子口锡安堂的聚会，让我第一次仿佛置身在天堂，沉浸在神爱的海洋里。那75年的时候，我读东吴大学，从桃园中立锡安堂。 转到本堂士林西洋堂聚会至今哦，也39年了。那约翰福音10:27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曾身为由外教会来的基督徒，我个人的学习心得是：第一个，倒空，就是放下原有的经验想法，像个吃奶的孩子吃下这里牧者教导的天上灵粮；第二，聚会中领受圣灵充满，尤其讲到后到聚会结束的阶段更是重要，因为可以让主的道他的种子在你的心田里有机会浸透灵恩的雨水发芽成长。在约翰福音6:35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明年我要60岁了，感谢主，在我年轻时处在深渊中，我听了他听了我的呼求，为我开了这一条生命的路。有一首歌说：“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最后给大家一个圣经，就是约翰福音6:35，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谢谢。
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美云。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原来是一个在周日聚会坐在那里心里会想东想西的人，觉得讲台的内容跟我没有关系，也没有兴趣。原来这样的我让我改变，是我在2022年得了新冠重症，住院隔离14天当中，除了每天的治疗外，我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主耶稣以及弟兄姐妹的带导，是主耶稣及弟兄姐妹们陪我走过这艰辛孤单的过程，唯有单单依靠主才有力量度过。当我出院回家时，我的先生哭着跟我说他以为会失去我，我也哭着跟他说我只要主，因为主才是我的一切，是我心中力量的源头，主才能帮助我有平安。自从有了这样的经历后，主日的聚会讲到内容对我不再离我很遥远，牧师的话语提醒我也不再觉得枯燥乏味，因为这都是我需要的灵粮，是我每天的玛纳。我的改变也在一些小地方上显现。我以前觉得店员少算几十块不算什么，现在完全不行，这样的小饿我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要占便宜。这样的改变虽然很细微，只有自己知道是主改变了我，不能有小饿，否则自己的心里会过不去。感谢主让我有这样的转变，也感谢牧师及众弟兄姐妹的陪伴，共走天路历程，我们真的是一个大家庭，谢谢大家。
好喽，既然大家都没有要来做见证，如果你有想要说却今天没有机会或者是不敢上台的，写下来吧，投稿到我们的爱讯上啊。嗯，
因为我本来没有准备要讲，后来想突然间有个感动，就是讲地震的事情。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怕地震的人，我在读国小的时候，我在读永春国小，我在操场的时候看到大地震我就开始尖叫啊，一个人站中，我妈知道我从小就很怕地震，然后我先生后来结婚以后，我先生也知道，然后每次地震，前一阵子有五级的时候呢，我都会早上只有我跟小狗在一起嘛，然后我就跟那只狗，我在吃早餐，突然间大地震，有好多的余震，然后我就把它，它看到我很慌张，它就跟我情绪一样，我们就一起躲在大钢琴下面，因为我有一个平台钢琴，然后我们就一起这样躲了好几次余震，到最后一次它就变得比我还强，它变得老型哉哉了。我在吃汉堡的时候，它居然抢了我的汉堡，后来我得打那一只狗，突然间不怕了，因为我很生气，我的汉堡它一口都还没吃，它就把它吃光。后来呢，在昨天我们刚好信实小家聚会嘛，然后伟章就说了一句话，说其实那时候其实没有地震嘛，因为是九点多，然后他就说其实呢，我们也不用要求我们自己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就活在主里，每天有聚会，然后就在平安里，其实我们就已经得到天堂的门票了。然后那件事情就是讲完九点半了，我就觉得很累，想去睡觉，我就去洗澡，正要吹头发，然后就开始上下摇动，然后摇动其实我都没有感觉，因为那个吹头发声音很大声，但是我就听到我的女儿尖叫说，某某，就是我们家那只狗，我们赶快躲到大钢琴下面吧。然后我就想说啊，发生什么事，本来不知道，被他一吼我就开始惊慌，躲在大钢琴下了。然后我就开始把地震暴动都准备好了，水壶啊，什么钱包，什么东西，运动服都穿好了，因为我想要看新闻说哇，宜兰七级地震，然后再来可能很多余震，我连外套都穿好了。然后我就这样睡觉，非常害怕地震包。然后我现在就说我必须要吃半颗抗焦虑的药。我说你是怕地震，他说不是，我是被你尖叫吓到我好害怕，我觉得那尖叫声比地震还可怕，我必须要坐按摩椅这样子舒缓一下我的情绪。然后我就这样很害怕睡了一个晚上，然后早上起来就非常狼狈，这样子走到教会来。然后我在刚才聚会当中听到好多见证，真的好激励我。然后上帝就跟我说，哎，昨天伟章不是讲说你已经买到天堂的门票了吗？是啊，我都有来聚会，我都有跟随主啊，那其实我为什么那么害怕呢？大不了就是上天堂，就进入到永恒里。那我就觉得今天的这个很多的见证让我觉得好受激励哦。我觉得我在怕什么，在地上也是过得很好，主与我同在，其实大不了就是见主面嘛，就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今天觉得好多见证都很激励我，可以改变我心里的害怕，给自己一个说服的说法，感谢主。
大家平安，我叫恒恋，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里，然后我刚刚在下面听，但我的心脏一直跳跳很快，然后我的手在冒汗，那我就问主说，主你让我上来，因为那种时候我会知道是主。那因为我的见证就是，其实我过去这一年非常的低落，在一个很绝望的低谷的里面。那但是其实我的我其实过去我都是用一种感谢跟赞美过日子的。其实我只要一回转向神，我就会好。可是我今年很奇怪，我怎么样回转向神都不会好。然后因为我是用一种比较安全就是缩小生活范围的方式在保护我自己。那所以今年神就很大的拓张我，所以我有一个机会就去了一趟旧金山。然后在那个地方其实我待了18天，但是我其实每一天都在哭，我在读神的话，我其实在哭，但是我快乐不起来。可是我的那个好朋友他邀我去，因为他需要一个华人的可以讲中文的聚会，可是他不太熟，他就说恒恋你可以陪我去吗？我说好啊。但我说好的时候好奇妙哦，我们要出发前呢，我的脑袋就一直在播一首歌，我的灯需要有求助长之下，然后对我就一直哼，因为我的脑袋就是在哼这首歌。然后呢我就不知道，我觉得那个喜乐是我言语很难形容的喜乐就充满了我因为我其实一直反正这个就不多说，就是很多的痛苦这样。然后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哈，我第一次去，可是我真的很像回到家里耶。我不认识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可是我每一个人都是家人的那种，好像回天家的那种很奇妙的喜乐充满了我。 然后我们简单自我介绍完之后啊，然后牧师就看着我就说，啊，刘姐妹，最近有没有什么诗歌可不可以给我们一首，我们就来唱，就当下立即的。然后我就说，啊，我的灯需要有求助长之下，他们很快立刻就找投影片就播出来了，然后我就好大声唱，我喜乐的有充满，我觉得哦，主啊耶稣，我都好久，我不知道那个喜乐已经离开我好久，我心爱的你在哪？那种感觉，我心爱的你在哪？因为我曾经跟你是如此的亲密跟美好，我你好，哦，那种为什么你向我掩面？那为什么的快乐不起来？可是我当天就是惊艳到了那个快乐，然后最后就是。他就又问我，他就说，啊，刘姐妹，这首歌很老了，你刚才要何沙那是什么意思？我说何沙那，可是我以为我知道，但是当下上帝告诉我说我不知道，哎，然后我就说何沙那不就是颂赞称颂的意思吗？然后牧师就说，哦 no， 姐妹你知道一半，就是何沙那就是主啊救救我的意思，他真的救我了。
喂，我的名字叫钱资本哈。今天呢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动。哦，2025年对我个人来讲呢，是天下半平的一天了哈，这多代志。但是，我要在这里呢，我要感谢我的教会。还有弟兄姊妹，我的家人呢，给我很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更要感谢我敬爱的主耶稣。一切呢，都是要从我个人的一个生活态度呢，敬畏主为第一个最重要的目标。这有一个英文呢，他是这样讲：虽然在2025呢。是不容易的一年，但是 This thing shall pass. In some great morning, we look back. 好 ，Everything will be passed because the Lord with us. 我感谢主，因为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只要我们呢。对他的信，我们个人的信心在生活当中有更多的操练，我们会看到喜乐跟平安常常会伴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要灰心，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基督徒。今天从罗马书15章13节呢，我希望与众弟兄姊妹呢，共勉。再来，未来的2026年呢，我们是平安、喜乐、有盼望的一个基督徒。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明月。然后我今天想感谢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每年有很多可以感谢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钟很棒，就是我也非常感谢神，这样我可以非常的了解我到底讲多少。因为我每次上来我都要自己计时，然后我觉得很抖，然后我又怕我记的时跟他们的不一样，我觉得被叮叮叮。好，所以我觉得很棒。然后我想分享的就是我刚刚在想，我觉得最感谢的事情的话。就是在那个民数记24章17节，就是牧师很常说的，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那这是神对我们的爱。然后这件事情呢，我一直觉得我了解，我的理智知道，可是我没有行出来。没有行出来的概念是，我从来都不觉得我会因为我做了什么神就舍弃我，可是我很常会觉得因为我做了什么，所以我会让神丢脸，我会让别人觉得我不好，因为我觉得对我就是不好。然后可是最今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是，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有时候会对我说一些谎，所以我很难过，但是我没有去思考说他说谎的原因是什么。他可能害怕
被讨厌，他可能害怕被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可能有他没有办法跨越的事情。总而言之，反正他说谎，所以我很生气。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明月，我希望你不要觉得我是一个会对你说谎的人，虽然我很常对你说谎。然后我那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哈，你认真吗？就是哈，我没有对你生气已经很好了，你别让我在心里觉得你是一个会说谎的坏人，我连这个权利都没有吗？对，但是我后来又马上想到，就是主耶稣是看我们却不在现实，就是我从来不觉得他会舍弃我，所以如果我要活出这份爱，我也不应该把我的朋友贴标签。然后就是神赦免我们以前的过犯，当然我还是有被提醒要灵巧像蛇，然后所以我还是有设一个界限，如果我会因为这件事情很火大，就是没有办法好好读经的话，我还是会稍微先拉开距离。但是目前他的对我的伤害就是小小的，偶尔，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呢，我以前很在意我做的不好会被别人，就是会被觉得我不配。然后虽然我本来就很不配，但我会觉得就是更不好了。然后但我想通了这件事情之后，我最近觉得我在跟别人对待别人的时候，我会更加的自在，因为我会觉得既然主耶稣看我却不在现实，然后我也很努力的去学习这件事情，那我也要接受我会越来越好，那我现在还不够好这件事情。谢谢大家。
好，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张维浩。刚刚小朋友说，你没有要做见证吗？我说好，然后我先从比较近的开始讲。昨天晚上的11:05的时候，实在是很恐怖。这种事情会发生，但是通常不会跟在淋浴的时候产生重叠。那通常以前发生的时候都会找桌子钻下去，可是浴室又没有桌子，那又不愿意像那个马可福音里面那个少年人，所以就操练主常牧师讲了在里面的平安，先把水关掉，然后再把身体擦干，然后再穿好衣服，然后再仰望主，就结束了。感谢主，很恐怖，很恐怖，但结束了。那2025年是一个我自己比较觉得心里比较难过的一年，因为有设定。那这个设定是因为我的指导教授被邀请来访问，我觉得我还没有到达一个可以让他有面子的状况，所以心里是很难过。那但是很奇妙，因为他来的时候我们被放在一个位置不好直接去接待他，有点像是以斯帖一样，就好像是爸爸是国王，可是国王来的时候国王的行程是排满的，国王的小孩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可以跟他见面讲讲话。但是很奇妙，就在有一天的12小时的连续的相处的过程里面，我们拿了我们的工作讲给国王听，然后国王决定要帮忙来解决我们现在碰到的困境。然后好，再回头再讲另外一个事，就是今年还有一个很难过的事情，是因为要跟40年没有见面的高中同学要见面。那同学们都很有成就，可是自己其实没有达到自己的设定，所以是很难过的。但是那个见面却是一个很欢乐的场景。最后同学下了一个结论，你为什么跟高中比起来改变那么多？我说我变成一个像是一个会卖药的人，因为我高中是不讲话的。那其实我要讲就是保罗讲的，我们今日成为何等人，就是这样。这个改变其实自己不知道，可是经过40年，人家会看得出来。好，感谢主。
唱一首诗歌，宣道诗110A，宣道诗。你如果拿着诗本的话，我们 加义的一解，诗本上面有三解，我们的投影有四解。我们唱的诗歌，我们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用祷告来夸念很好啊。那如果您没有急着离开的话，我们还有一些追求的时间啊。您离开之前，如果上周您没有拿过牧师要送大家的圣诞糖果的话，可以到三楼去找我。好，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起立来唱好吗？
当你的主意心测不透风土，